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13课到第18课，我们所研读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卷福音书非常重视耶路撒冷和圣殿，整卷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从圣殿与耶路撒冷作为开始，也以圣殿和耶路撒冷做结束。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场景就是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里服侍，而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耶稣出生以后，路加也记载了刚出生的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被奉献给主，同时也在圣殿当中领受了公义虔诚的西面对耶稣的祝福和预言。路加还特别记载了耶稣12岁的时候，在逾越节的节期与他地上的父母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等到守满了节期，耶稣的父母在回家的路上却找不着耶稣了，他们只好赶紧回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好不容易找到了耶稣，却发现耶稣正在圣殿里与许多的律法教师谈经论道，一面听一面问。当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这个时候耶稣的回应是路加福音2:49，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节经文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如同和合本修订版所翻译的。路加福音2:49，和合本修订版这样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主耶稣很早就知道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了要完成父神拯救世人的救恩计划，而这个救恩计划成全的地点就是在父神的家，也就是圣殿所在的这个城市耶路撒冷。因此当门徒在路加福音9:20那里认出了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父神在旧约圣经当中早已应许的那一位拯救世人的弥赛亚之后，耶稣就在路加福音9:51，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为了要在耶路撒冷完成他为世人受苦受死，并且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的救赎大功。主耶稣从加利利开始出发，沿途经过了许多地方，最终在路加福音19:29，耶稣来到了橄榄山。橄榄山是犹太人期待弥赛亚来的地方，因为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14:4那里，先知曾经这样预言说，撒加利亚书14:4，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耶稣特地来到橄榄山， 准备从橄榄山这里进入耶路撒冷，要证明他就是那一位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路加福音19章29到40节，主耶稣骑着驴驹来到耶路撒冷，这件事应验了撒加利亚书9章9节的预言，那一位谦卑和平并且要施行拯救的王已经骑着驴的驹子来到了耶路撒冷。在即将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原本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着是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在路加福音却是由门徒们大声的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门徒们认出了耶稣就是那位王，那位施行拯救的弥赛亚，因此非常欢乐的大声赞美。但是法利赛人就不能认同这件事情了，因此要求耶稣要责备他的门徒。耶稣的回应是，如果门徒们闭口不说，那么连石头都必要呼叫起来了。因为耶稣是一切受造物的王，他也是一切受造物的拯救者，此刻是一切受造之物都应当欢喜快乐的时刻，因为神救赎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不过接下来路加福音19章41到48节，当主耶稣看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却开始为耶路撒冷哀哭。在马可与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借着咒诅一棵无花果树来象征并且宣告耶路撒冷必受攻击，圣殿也必被拆毁的审判。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耶稣的心是哀伤的，因为耶路撒冷是他父神之家的所在之地。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的心喜爱怜悯，不喜爱审判，所以他渴望能够眷顾保守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儿女。但是令主耶稣哀伤的是，主耶稣也早已预先知道耶路撒冷将会选择弃绝主耶稣并且杀害主耶稣，以至于无可避免的将会受到审判，就如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34到35节所感叹的。路加福音13章34到35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主耶稣预先看见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人民，他们不愿意接纳耶稣成为他们的王，成为他们的拯救者。他们甚至决定要杀害耶稣，以至于神的审判将会在公元70年的时候临到，耶路撒冷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攻击，圣殿也会完全被拆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先为着耶路撒冷哀哭的原因。果然，在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并且开始在圣殿里教训人之后，路加福音19章47节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耶稣。耶稣受苦与受死的时刻即将来到。路加福音20到21章记载了耶稣一连串与宗教领袖的辩论，还有对耶路撒冷百姓与门徒的教导。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件与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13章37节所记载的事件几乎完全相同，事件发生的顺序 也都一样，都是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第三天所发生的事。这段经文总共记载了八件事情。第一件事情，20章1到8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来质问耶稣，耶稣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洁净圣殿和教导百姓的事。耶稣很巧妙地用施洗约翰的洗礼来反问他们，要他们说出他们认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宗教领袖们一方面拒绝施洗约翰的教导，不愿意说约翰施洗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说约翰施洗的权柄是来自于人，因为百姓都相信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因此他们只能用不知道来回答耶稣。宗教领袖的回答暴露了他们心中的邪恶与假冒为善。于是接下来主耶稣就用第二件事情，20章9到19节，凶恶圆户的比喻，把主耶稣自己的身份与权柄还有宗教领袖即将要杀害耶稣的行动用比喻的方式讲了出来。主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爱子，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但是宗教领袖们将会拒绝并且杀害神的爱子，以至于到最后将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第三件事情，20章20到26节，宗教领袖们想要借政治的刀来杀害耶稣，于是问了一个能够使耶稣陷入两难的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由于犹太人普遍渴望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因此如果耶稣回答可以，那么耶稣很有可能激起犹太人的愤怒。但是如果耶稣回答不可以，那么罗马政权立刻就可以逮捕耶稣。耶稣非常有智慧的用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来回答，一方面肯定了罗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指出了在该撒之上还有更高的权柄，也就是神的权柄，就如同旧约圣经历代志上29章11节与14节所说的。历代志上29章11节，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接下来14节，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主耶稣智慧的回答让想要陷害耶稣的人都闭口无言。第四件事情，20章27到40节，撒都该人挑战耶稣有关复活的教义，因为他们一向只相信摩西五经，而且不相信有复活的事。主耶稣直接以他们所相信的摩西五经来回答他们所不相信的复活之事。在出埃及记3章2到6节那里，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仍然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表示这些人仍旧活在神的心中。既然这些人都活在神的心中，那就表示这些人在神的心中都是活的，也因此总有一天神必定使这些人都从死里复活。在回答完撒都该人的神学问题之后，第五件事情，20章41到44节， 耶稣也回问了宗教领袖一个圣经上的神学问题。在大卫所写的诗篇110篇第一节，旧约希腊文译本的翻译是，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很明显的，第一个主指的是神，而接下来的我主，传统上的解释是指受膏者，也就是基督。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基督必须是大卫的子孙。然而若是这样，那问题就来了。基督如果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代，那么基督的位分理当比大卫还要低。但是为什么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大卫会称自己的子孙为我主呢？对于现代的我们而言，由于我们在教会通常都受过基要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基督既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神的儿子。基督既是真正的人，他也是真正的神。然而对于当时候的犹太人与宗教人士而言，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观念。透过第四件和第五件事情，主耶稣想要让宗教人士知道，他们虽然一直在处理着宗教的事物，然而他们对于神的话，也就是圣经，其实一直都没有正确的了解。难怪他们无法正确的遵行神的旨意，也没有办法正确的认出主耶稣的身份。然而宗教人士除了对神的话、对圣经没有正确的了解之外，更严重的是，他们会利用他们宗教领袖的身份去达到他们自私邪恶的欲望。因此第六件事情，20章45到47节，耶稣特别责备那些研究律法的文士，他们虽然研究了神的律法，却仍然去做许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因此主耶稣宣告了，这些人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将会受到更重的刑罚。不过相对的，耶稣在接下来所记载的第七件事情，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他称赞了一个穷寡妇，非常看重这个穷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这个穷寡妇很有可能没有太多对圣经的了解，很有可能没有什么神学的知识，然而他所奉献的两个小钱却是他一切养生的所有。他为了表达对神的爱，他将自己一切所有的全然献上。对神而言，这个穷寡妇的生命才是更加讨神喜悦的。最后第八件事情，路加福音21章5到38节，主耶稣预言了圣殿被毁的事，同时也教导门徒未来，特别是末后的日子将会发生的事。这一段末世讲论，我们已经在第12课的内容当中分享过，弟兄姊妹可以找时间再一次的复习其中的内容。接下来路加福音22到23章，记载了耶稣受难与受死的经过。22章1到6节，12使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决定要出卖耶稣，于是他找到了祭司长和守殿官，收了他们的银子，准备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22章7到38节，耶稣和使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在筵席中间，耶稣设立了圣餐，用剥开的饼与杯中的葡萄汁，代表了耶稣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流出他的血。同时在筵席中间，耶稣也说出了在12使徒当中有人要出卖他，更预言了彼得将会3次说 不认得耶稣。值得注意的是，当犹大决定要出卖耶稣时，22:3形容说，这是因为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而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则是在22:31说，是撒旦想要得着彼得。再对照路加福音4:13，当耶稣受完了魔鬼的试探之后，经文却说魔鬼是暂时离开耶稣。借着这些经文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魔鬼无时无刻都在寻找机会要引诱我们犯罪，使我们远离神。使徒彼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所以他才会特别在他所写的书信《彼得前书》5:8-9那里，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但愿我们的心都能够随时警醒，能够认出魔鬼的试探，并且用信靠耶稣的信心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在世上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路加福音22:39-62，吃完了逾越节的筵席之后，耶稣来到橄榄山祷告。祷告过后，加略人犹大带着许多人来捉拿耶稣，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宅子里，将耶稣关押在里面。彼得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三次不认主。接下来22:63-53:56，天亮以后，耶稣被带到了犹太公会去受审。由于耶稣承认了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被犹太公会判定犯了亵渎神的罪。犹太公会的人把耶稣交给犹太巡抚比拉多，并且煽动众人，催逼比拉多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比拉多不得已依从了众人，派人将耶稣带到独楼地这个地方，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完成了为世人受苦与受死的任务之后，他的身体被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路加福音24章，记载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向门徒显现的事。路加提供了三段耶稣复活显现的记载。第一段记载24:1-12，有几个妇女带着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墓，却发现坟墓前的石头已经滚开，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有两个天使向妇女们显现，宣告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第二段记载24:13-35，这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一段记载，而且这段记载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信仰功课。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走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的耶稣来到他们旁边，问他们在谈论什么事。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有一位先知名叫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听说他已经复活了，只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没有看见他。主耶稣虽然就在这两个门徒的旁边，但是主耶稣却没有立刻表明他的身份，反而对两个门徒说，路加福音24:25-27，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关于他的复活，其实圣经当中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他们还不肯相信呢？于是耶稣开始跟他们讲解圣经，用圣经里面先知的预言来证明他自己真的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准则，这个信仰准则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这个信仰准则告诉我们，圣经比经历更真实，连我们真实的亲身经历都必须要经过圣经的检验，才能判断我们的经历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的经历到底合不合真理。第三段耶稣复活显现的记载，24章36到53节，耶稣亲自站在门徒当中，使门徒能够看见他与摸到他，同时再一次强调唯独圣经这个信仰准则。路加福音24章44到47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写下了圣经当中的福音书，使我们能够借着福音书来认识耶稣，并且借着福音书来经历从耶稣而来的恩典与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以至于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使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与众圣徒一同经历从耶稣而来的恩典与怜悯。以上就是福音书第18课的内容，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